欢迎来到想象文学收音机。今天这期节目呢，是也已经跳槽去别的节目的洪明啊，然后以及我们来宾易桥，然后我们要介绍这本书呢，叫做《雨落池中为何还坚持游泳》。那我们就请易桥来说明一下。
好的，加士强总编有一天就突然敲我说，他们决定要翻乔治桑德斯的一本他在大学讲课的讲义。他认为在台湾最有资格或者是最对这本书最有兴趣的团体应该就是想象朋友写作会了，就是他就无论如何都很希望我们 这群人可以来读读看。我就跟他说，那如果说是我们在收音机上面去聊这本书的话，他会觉得 OK 吗？他觉得完全 OK， 他还补说就是没有强迫我们一定要说好话
哦。
对，然后我就觉得哦，那真的是很适合我们。我就问一下收音机的主持人们看谁会感兴趣，洪明就很快的答应了，所以就变成是我跟洪明就来聊这本书。加士强先生也给我们很大的自由，所以我们就可以真的是畅所欲言。
对，然后这本书的架构也还蛮有趣的。他这本书呢是讲说他在写作课里面所会常用到的文本嘛，对不对？那桑德斯我记得他是美国人，但他用的文本全部都是俄罗斯的短篇小说。那他针对这件事情有个解释，就是他在上课的时候会他不觉得这些所有的文本都是完美的，但是透过这些文本呢，他可以讨论一个小说如何进行创作和小说如何进行就是思考的过程。那就有点像是其实平常以前易桥应该也还经历还蛮多届的，就是创作营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是我很少经历的，就是可能比较有些文青啊或者是写作爱好者，然后就想要知道如何写作，所以你应该也还蛮多写作教学经验的。那我这几年也在带学生的过程之中，我也体验到说其实书中的有些方法好像也跟我们不谋而合，而且是还蛮就是心法还蛮有用的部分。那我们要不要就我们觉得很不错的地方，然后开始可以来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我先讲一下我跟你理解可能不一样的地方。我总觉得他的这门课课名就是俄罗斯短篇小说翻译
啊，
他可能就限定就是19世纪俄罗斯短篇小说，那所以搞不好是他们这个文学系的课程的规划、
哦、
听起来很合理吧，对吧？
啊，对对 对，没错没错。
他这堂课他是在纽约学城大学开的课，然后固定教了20年，所以他可能就教到滚瓜烂熟，然后就是他好像选了其中10堂课出来变成这本书的讲义
哦、oh. ，
所以这本书它其实它的架构，我们就先简单讲它的形式好了。它每一个章节大概分成三个部分、哦、第一个部分是那个小说文本，它就直接把小说文本就是丢给读者看，就收到小说里面。因为它是俄罗斯短篇小说嘛，所以他们的确都短到可能只有几千字，那就刚好可以就放在书里面作为一个章节的开头。那再来呢，就是它会开始陪你去进行这个小说文本的结构分析。然后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美国新批评式的分析，他就会告诉你说每个段落它的功能性是什么，从开头一路分析到结尾。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而且非常非常重要。那等一下我们可以再针对这件详细聊聊。在章节最后呢，还有一个第三 part， 这个名字也很有趣，它称为事后想想。
啊，对，
对对对，
每次看事后想想，我觉得都是很期待的部分。
对对，没错，因为在小说文本分析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它就是非常机械式的。很多时候是非常机械式的东西，就是它不能跳过、哦、但是很多时候它会没有办法在那种太底层的地方去谈论很多高阶的抽象 的思辨或是论述，所以那些比较更 meta 一点的东西，它就会放在事后想想。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有趣的，因为有些时候你会看到那个事后想想会回去挑战这个小说文本本身。
对，没错，
我觉得这它就分了三个层级，然后这个三个层级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种暗示、哦、什么样的暗示呢？就是我们的小说阅读过程、哦、它其实就分了三个阶段、哦、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阅读的文字本身，我们跟着享受这个小说的本体。那再来第二个阶段什么呢？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会开始去有点后设的去感觉这个小说对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嗯，
这样子。那可是光是这样子还不够，还有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当我们知道小说对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之后，那么我们如何看待小说这件事。怎么说呢？就是越往后其实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越抽象的或者是越高阶的。
对，没错，
而且这三者它其实 很难直接跳过，就是我觉得我们在传统教学或在传统小说的论述的书籍的时候，其实会发现一个困扰，就是很多优秀的大众小说家，比如像史蒂芬金好了，或者什么九把刀啦，或者是其他一些我们很喜欢的大众小说家的小说课，他们其实在书里面都没有办法真的去放入完整的文本。也就是说，当他们说什么什么东西好的时候呢，他们其实也只能进行概念上的陈述，你其实是没有办法直接跟他一起去共读文本的，因为书的形式没有办法容纳那玩意儿。那可是在这个短篇小说的题材的课程里面的话，就完全 OK 所以你可以跟着这个人一起去共读这个文本这个桑德斯小说家一起共读这个文本。那这件事情他带来一个直接的好处是，那接下来他就可以有办法真的去逐段去分析他们在因果链里面或对读者的内心里面造成的具体的影响是什么，他就可以非常具体的去讨论，而不是只是描述一个粗略的 概念而已。接下来呢，就是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东西还不够，再要去讨论更抽象更高级的东西的时候，那他也有办法在事后想想去补足所以我认为了大部分我们看到的对于小说美学的论述，其实很多时候是一般来说是就是个事后想想的部分
对，没错，
很多时候我们是缺乏这个共同的基础去讨论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其实桑德斯他这部分的事后想想的论述也许不见得有什么很多卓越的创建，但是他在沟通效率的提升，我觉得可能是过去罕有的。我们过去很少在一本书里面有反复这么多次高效率的沟通跟传达我相信不管是侯明或是我们都是很常去分享我们的小说写作技术给其他人的人这样子。
嗯，没错。
那所以我们其实会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哎呀，这个我们的教学技术好像不够好，所以我们的教学的那个成功率好像不是就是他总会比我们期望的再低一些。即便像是朱佑勋这种就是桃李满天下的这个文学教练，就他也常常会抱怨说，哎，怎么某些学生就是没有认真听我的建议，那为什么要来问我？对，我发现这件事情就是很多教学者的困扰。第一线的课堂上的讲者都这么困扰了，那你想要用书来去传达文学技术这件事情，理论上难度会更高。桑德斯他在形式这部分真的是下了很多的苦心，想要去优化这个传达率，我觉得是这本书很了不起的部分。
没错。那轮到我的部分呢，我觉得他首先我们可以做这个形式来去做更深的讨论，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说，就是很多小说教学者遇到的困难嘛，就是我们直接传达说小说怎么写的概念，或是就是说人物怎么跑啊，然后人物的本质是什么，情节本质是什么。但后来讲到最后呢，就会发现说同学可能还是会问说所以我文学奖可以写什么故事吗？或者是我的某些作品我可以怎么样连过去吗？就会发现说他很缺乏的是他阅读的内容真的是太少太少了。那甚至是到近期我在开课的过程之中，我甚至还会塞非常非常大量的文本，就是几乎是一天一篇，就是比赛型的短篇小说，就大概是8000到10000字，然后硬去拉高他们的阅读量。那很大一部分的理论基础也来自于说，上次吴明义来签书的时候，他就因为他自己不是吴老师，不是也是桃李满天下嘛，这样，然后我就稍微跟他交流一下这个。怎么教学的方法这样，那他就也会有些就是就提到说概念传达的困难的内容嘛，那他就说其实还是得要一篇一篇带着大家读。那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所以桑德斯的这本书在前面提供文本，然后后面呢就开始一段一段告诉大家他读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用一种很后设的角度在看我们读他读到的东西，有些我们会同意，有些我们会不同意那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就可以某种程度上很多就是初心者会担心，就是如果我跟大师读的地方不一样会怎么样，或者是那我读到一个经典作品其实我不喜欢会怎么样。其实有些作品桑德斯 也说，就是他觉得没有那么现代化。举例来说好了，在第二篇吗还是第三篇，
歌手
歌手的那篇呢，他就 主动的说出，诶，其实有一个评论家叫纳博科夫，说这个屠格涅夫的写的这个作品，他有非常非常强大的能力，就是他是平铺直述的，就是天才的这个作者。除此之外，他没有想出任何的其他方法可以说故事，就很像那个日本那个京都人在嘲讽别人的方法这样，我觉得非常好笑。他并且他提出这个评论家的解释方法的时候呢，他还说出了就是比较当代的读者会希望什么样的阅读风格。他说现在当代的美学标准是应该要在物理性的描写叙述动作的同时，生动地自然快速带过我们喜欢有画面的文字，而不是道道续续的说明。所以他同时也暗示着说现代的 Meta 是什么，所以我甚至觉得说他在带着大家阅读的过程之中，真的是在书的某些篇章，像前段的部分几乎都是宝藏进出啦，就是我看的也很过瘾，就是他可以分析这么多东西，以及他不只是把这个比较旧二时期的文本带出来，也明确指出他的弱点。那指出弱点的同时呢，他其实我觉得他的比喻也非常非常生动，就是他就说那屠格涅夫这样子写就不好吗？他的下一个问题是这样。那在这个歌手这篇文章，他就提到他自己的例子，他就说他30岁出头的时候，他想要成为海明威。成为海明威是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我觉得你现在也想成为海明威，感觉大家都有一个那个就是大师梦这样。那他说他成为海明威的方式就是去这个亚洲油田工作，就是桑德斯这个工作职业内容是非常非常的疯狂。虽然他好像是矿坑系毕业，对不对？但是也是一个比较理工的背景。那他一直在这个30岁写作的过程之中，他发现好像就是不管怎么写，然后不管怎么努力，好像这些人物都没有办法很有趣。那在小说的世界里面，他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但在现实生活中呢，他就是一个搞笑大叔，像我们可能台湾作家的话，我们可以想象是一个骆宇君这样一个搞笑大叔。
他那时候可能不是大叔啊，他可能就是你跟我
三十岁，对，搞笑青年。那他就说，那好吧，我不能再模仿海明威了，我要去做属于我自己的那座山，就是桑德斯山这样，然后最后才有办法得到大家所喜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励志的自破，就是写作之路想要的跟能够得到不一样。他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从小被关在一个小房间，然后眼前只有一台电视，然后一直播着一个俄罗斯短跑选手的比赛影片，那你透过这个比赛影片从小长到你20岁，在你打开这扇门之前，你就只能看着这个影片，然后你在播着看着这个影片的20年期间，你也生出了我想成为短跑选手，但是打开门之后，你发现你是一个那个120公斤的大胖子，并且孔武有力，你不可能成为短跑选手。但是许多许多作家的这个生命或者是职涯吗，也都很常发现说啊，其实我不一定要短跑，我当运动员，我当铅球手也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自破是非常珍贵的啦，就是他甚至在这段的创作事后想想的过程之中，还提供一个他这个创作推进的过程。就提到前面提到说他有做一个转换嘛，那他在说他在创作故事的时候呢，有用一个这个创作推进的过程，这个叫他称它为迭代法，就是写一个段落，然后观察这个作品的指针方向。啊，至于指针方向是什么，请大家看第一篇桑德斯，我觉得他非常非常努力齁，就是他用短篇小说，然后一页一页页切开来让大家读。 欸，你先读这一页，然后把书本合起来，然后你观察一下这个故事的指针的动向，然后再看下一页。好，接下来你来告诉我，接下来故事你看的第二页之后，你觉得故事的第二页之后的指针动向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条理，前面都是很诚恳，然后并且精锐进出的，就是在分析他自己想要或者是他所阅读到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创作小说，但是你觉得你的阅读的量不够多，然后你又很想要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想事情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很像是他现在已经是个60岁的大叔嘛，那他就会用一种非常就是和蔼可亲的口吻，然后并且用很多生动的比喻告诉大家说我自己是怎么想的，并且我在这个过程之中遇到的困难其实跟大家也相差无几。就是这个时候阅读起来反而就觉得说有点印证自己之前所想的那个理论啊，就是好像其实很多大师在面对自己新的一篇小说的时候也都是一个这个全新的挑战者，而且跟五条悟挑战树奴一样。对，
没错，
就大概是我觉得对这本书非常非常推荐的地方啊，就是它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就是心得和结论，以及前面一直好提到说就是你可以一边读然后一边分析，一边读一边分析，这个是阅读和写作一定是同时并进才能成长的过程，这也是我觉得跟一桥可以有相同教学经验的地方。
对，我有跟你讲过，就是我自己在读小说的时候其实我会把小说背起来。
哦，你是以君流吗？
以君是抄写，我也会抄写，但 我抄的不多。我在看一本书的时候，我第一次在阅读的时候我就会进入后设阅读模式，我觉得一边阅读然后一边感觉我正在如何感觉，我第一次读完的时候如果我喜欢的话我就会再去翻第二次，那 这一次的话就是会开始把每个让我有感觉的原因全部都记起来。
哦，
理论上我读第二次整本书的架构跟它为什么会让我有感觉的理由我就会了然于心，然后就在短时间内我就可以变成这本书的一个不错的推荐者跟评论者。
哦，
这个记忆不会留非常非常久，然后就是细节不会留非常非常久，但是它会给你一种非常有趣的体验，你第一次读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它非常非常美，如果你真的读到一个值得你再读第二次作品的话，就是你会觉得它真的非常美非常饱满，第二次你去把它残酷的拆解开来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它是如何用这么有限的资源，例如说可能12万字或8万字让你感觉到那种饱满，然后你会很清楚知道说哦，原来我在前面5000字的时候，哦，原来我是到第2万字跟2万3000字左右的时候被某些东西给说服了，你会发现那个魔法发生的瞬间是有具体的原因。
嗯，对，
这个东西它会让我们在未来自己进行创作的时候，在决策做资源分配决策的时候会有更多依据，你会知道哦，作为一个银河史诗，但是这个银河史诗它要的可能不是靠字数去堆叠，它要的可能是某一个瞬间的幻术，它要是某一种注意力的转移，真的有被那些幻术给成功的迷昧过之后，你才有机会变成那个幻术的施展者。这件事情我觉得就跟桑德斯在对他学生进行的训练很像，看一页然后停下来，看一页然后停下来，本质上跟我在做的事情其实非常类似。这是就是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我相信侯明跟我应该都会有一种就是啊，想不到原来你也这么做了吗，
啊，对对
这样子。
对
对，然后这件事真的非常有趣，因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跟我们一样走上这条路，我也会不断接触到新人嘛。然后有一次我还记得有一年 我接触到一个新人，开完批斗会的时候他来私底下问我问题，他问我的所有跟文本有关的问题还有跟策略有关的问题我全部都回答了，而且我回答速度都应该蛮精准蛮快的，我们这样大概聊了20分钟左右，他说哦，所以你真的对每一个问题背后都有一个明确的理由，然后我的反应是啊，这个人怎么是有这样的结论，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我们创作的时候难道不就是要不断的去分析，不断去拟定策略，然后最后我们才能去用比较好的几率去呈现最好的结果给我们的受众嘛。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就是哦，糟了，这个人他还没有准备好，就是他还没有准备好投注够多的时间跟心力去文学这个乐趣上，他有点像是一个入门玩家然后碰到比较高阶的 业余玩家的那种感觉，我算业余玩家的顶嘛，所以那个时候他我就觉得他可能信心已经被我的解释，我只是一个很友善的分享者，可是那个分享的质跟量会让他觉得说就是哦糟了，就是也许我并不适合这个兴趣，因为他可能就是写爽的，然后之后这个人就再也没有出现了。所以我其实并不是很常会去讲说就是我们创作者会对创作这件事情做多少努力，因为有些时候我也会担心说就是那我这样讲的话会不会反而让很多新手就心怀恐惧，所以我平常并不敢去强调我们针对创作者投注的心力，可是乔治桑德斯他都这么做了的话，那我就觉得你看吧，人家在美国纽约大学都这样教了，所以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这个绝对不是一种不健康的训练方式跟成长方式，
绝对不是过于理工的问题，
绝对不是过于理工，绝对没有过于功利，这样
没错没错。而且乔治桑德斯啊在这个书后面这个是台为我真的很体验为什么加士强觉得非常适合台湾的读者，因为他会有课后练习这个
对，他会建议说你可以怎么做哟，你要不要尝试看看自己写什么什么东西啊，这样子。
那既然前面不是说那个我们要立意申告嘛，那我这边也立意申告一下，我自己不是在卖文学课程嘛，但后来发现家里一个关键词学生会特别特别的喜欢，就是有回家作业。
哦是哦，
对，超 fit 的台湾人超喜欢回家作业，就是很符合大家的这个学习习惯吗？毕竟大家也是被高中摧残的十几年这样。
对，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特质，因为如果只是听然后没有去实做的话，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转化为长期记忆的，台湾人居然有这种特质真的是让我感到非常欣慰。
没错，然后他这个练习的练习一，他就提供了一个短文，然后叫大家来剪裁。那练习二呢，就根据这个你剪裁后的短文，你删掉部分，你再把它写回来。这个就是你完全练到了两个技巧嘛，你就是如何去注重整个故事的结构或者情节的因果律，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按你 core 写的话，那你就会选择你要添加哪些物质性细节。就我就觉得说桑德斯应该是真的是还蛮懂得要去怎么让学生的手和脑动起来，这个是我觉得这本书有点像是你去大便的时候，然后你不管翻到哪一页你都很值得可以继续读下去，然后如果你是对文学很想接触的话，那你不管翻到哪一页你都能够得到很充足的这个养分。
对，我再讲一下我认为桑德斯相较我过去读过的其他文学大师的小说理论书好了，举例来说像是卡尔维诺的给太平盛世的备忘录，他一样是演讲转成书嘛。
嗯，
可是如果你真的有读过的话，你就发现其实你根本不是很确定他的每一个名词跟每一个概念要如何应用到小说创作里面
啊。没错，
或者是米兰昆德拉的小说论，他会跟你讲一
些跟
价值观 有关的东西。
对，
然后你很多时候他的断言你就觉得哎呀真是有道理，但是那你是怎么应用到
事后想想
对干嘛呢，不是很确定。对对对，不是很确定。可是 我觉得桑德斯他在介绍每个想要强调观念的时候，他其实都会尽可能的直白，就是坦白说我觉得他没有在比较没有在装逼，他完全没有在装逼，甚至我觉得他很多时候在装傻。
有，我觉得
他很多时候在装傻，
没错，
就是 他很多时候 在那个事后想想系列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些时候他离答案明明就很接近，但是他故意，我不知道他是真傻的还是装傻，就是故意说其实这个答案我也不知道呢，就是你就是多感受一下这样子。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想讲的同一个段落，然后原本我想把这一 part 放在我觉得对这本书想说有点就是可以再改进的部分。
对，所以我好像懂你的感觉，不过我在这边我可以先提一下，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反而是桑德斯这种你要说美国个性吗， 不如说他可能就是那种偏教学者，然后又是偏一种新批评式的或者那种美国式的喜欢简明的把事情给处理掉的那种状态。我个人认为这个东西其实是过去的小说理论的书里面，尤其小说家本人写的书里面是很少见的，我觉得我自己来写书的话一定不会写这个样子。他反而是那种真的在强调那种什么电影编剧或者是 或者是强调什么用科学来解释小说的 这种类型的书才会有的这种非常，你要说非常松散嘛，不如说反正就非常直白吧，就是他那种文学含量其实就是他刻意压低的那种文学含量。那可是他也不会让你觉得都很无聊，不会，为什么呢？因为他会去提作者背后的故事，在可能在事后想想的地方吧，或者在文本分析的时候，他就会提说那这个人他的性格是怎么样，他的背景是怎么样，然后他的生命历程大概是怎么样子，他写这本书之前呢他可能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看到这些操作的时候呢，我在读的时候当然是很顺的读过去嘛，可是当我们要去分析说那是不是有其他人做过类似的事情呢的时候，你知道我跳入我脑中的选择是什么、是童伟格的童话故事
啊。
对吧，你不觉得童话故事也做了很多跟这个《娱乐池中》这本书，就桑德斯做的事情非常类似的操作嘛，就是他也会去提到大量的小说家他们在过去某个时段如何去感受这个世界之类的东西。但是你不会觉得童伟格的文本你真的很确定读到了什么东西、就是我碰到太多伟格的爱好者跟读者都会跟我说这个真的太美了，但是我不是很确定 我到底得到了什么东西。
我在那个西北语之后就对伟格毕业了所以童话故事我觉得伟格老师
真的吗？
真的，
我最喜欢就是西北语。
要说啥？
对 我们可以之后再战我真的很喜欢西北语。不过就我想要强调的是，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些东西可能有些人还是害怕怕的，就觉得说我之前读童话故事的时候都会觉得我跟那些作家可能还是有点遥远，那会不会我读这本书还是无法进入对，反正就是这本书它就是一本超级容易进入的书，
它还做很多表格，
我觉得非常适合大学生 level 的初学者。
没错，
然后而且这个初学者不是说就是你程度不好，不是，因为有些时候就是有些表演者我们为了要去满足比较进阶的读者或进阶的评论者，所以我们可能必须要用一些比较不那么直白的梗那可是这样一弄出来的话，其实立刻被牺牲掉阅读体验，就是对这个文学的文化或次文化不是很了解的新入门的朋友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啊。那可是桑德斯他就是做出了决定，他就是决定说就是他不要去拒绝那一些可能不是很懂说这些典故的人，所以他就尽可能直白的就假定你什么都不懂，但是你应该可以享受这个故事的人这样子，他就是把门槛降到如此之低的程度不过当然也是会有代价啦。你就会发现说像我或侯明这种我们可能就已经读了比较多东西的人，就会觉得怎么没有那种很酷炫的特别酷炫的东西出现，
对，
就会你会比较容易听到像这样的声音，对。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反而就是这本书应该要变成教学用书或教科书，而且可能就是你该看的前几本书 的理由。
没错，
我个人认为它应该可以排在伊恩·佛斯特的小说《面面观》后面，因为伊恩·佛斯特的小说《面面观》他就已经去强调一些很无聊的基本概念嘛，什么原型人物、扁平人物，然后还有那个事件跟因果链，这些东西它正好就会在《娱乐池中》这一本这个大师课里面会被用到。然后桑德斯他不会花很多时间去跟你讲这些基本概念，
他完全没有解释。
对对，接在小说《面面观》后面来看才会刚好。
对，
然后这本书他可能又必须要在也不能说必须要，就是他可能更适合放在其他的像卡尔维诺啦或者是其他的真的纯文学大师的论述之前，因为纯文学大师的论述有些时候就我个人会觉得就是缺乏文本支撑，所以我觉得不见得是一些虽然看起来很美但不见得负责任，我这样讲好了，这样
对。然后我觉得他也不错的地方就是他没有用一些 现当代一些很怪怪的东西，例如说什么叙事弧之类的的一些名词，但他还是会把这个就是叙事有一个曲线这件事情指出来，但他没有说你一定要照这样子走，反而是他在这个整本书之中有很多不确定的地方。举例子来说好了，事后想想之三的这个篇章是这个宝贝，那事后想之三呢，他就前面就提到了很多我们需要有一个这个很类似跟叙事弧的东西，它是引用叫佛莱塔克三角形。那它这个方式，它这个方式呢，就是一开始最低嘛，就是展示，然后把这个情节慢慢升温升温，然后高潮抵达了，然后降温降温，然后最后迎来结局，就大概是我们对这个故事的 基本的想象。那
对
他后面在事后想想呢，就很重要的一直提到说，那我们进到这个模式故事的理由是什么？哦，我们就是要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啊，然后以及我们会有很多问题嘛，像他有举些状态，就是那我为什么会选用这样子说话，跟我为什么会选用那样子说话，到底哪个说话的方式比较好？诶，这边桑德斯就很那个狡猾了，他这边就说我也不知道，就是那就只能就是一直重复这些动作，一直修改，修到自己满意为止吧。就是诶，难道桑德斯你都没有一些就是一些特殊或是很干跳的小配博，然后来可以偷偷的给大家加料一下嘛？但我觉得这边好像就有点回到，就是如果大家要爬的是桑德斯这座山的话，那你固然可以使用他可能自己所提供的这个小配博，但是他这边好像又回到这个大道至诚的这个路，然后就说大家还是要自己把这个问题想出来才能进步哦，这种这个魔鬼教练的模式这样。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觉得有点小可惜的地方，就是如果你真的很需要有一个立即性的一个修改的手段的话，或者是你很想要知道这个大师对例如说很细节的东西，例如说对语句的结构或者是人物出场序的逻辑，或者是他甚至他举例子是这个组装这个小汽车的组装的顺序，注意力的顺序，他的判断的话，那这本书可能读不太到。
聊两个缺点啊，第一个缺点我觉得是，我也可以问问侯明哦，是你觉得你看完这本书或者在看的过程当中，因为他会不断教你东西嘛，你也不断在读这些俄罗斯的短篇小说，你觉得这些东西对你直接攻略台湾的当代读者或者是台湾的文学奖有多少帮助？
可能会还蛮难的，因为要有点了解文学台湾文学奖状态，它好像是有点比较次文化中的次文化嘛，对，所以只阅读这个的话会有点难。
我的想法也差不多，就我读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想法是，哦，虽然他的选择文本坦白说都很好，就是什么果戈里的鼻子啊什么都我都超喜欢的，但是他有个问题是这都是在150年前或者或将近200年前写的作品嘛。
哦，有这么久？
对，这个是19世纪小说选哦。
哦，
所以是1850年前后的那些东西。哦，所以隔了那么久，他们甚至还不知道有一战或二战的存在。
对，
然后他们可能那时候还有只有蒸汽机。那在这种巨大的世界观差异底下，你会发现有很多价值观跟可能性是不协调的。就是先不说我们跟俄罗斯的生存的区域就很远吧，那再来就是我们跟艺术的关系可能完全不一样。这样子，虽然短篇小说我觉得理论上已经是最接近当代阅读节奏的东西了，长篇的话更不可能。可是即便是如此，就是我们在当代小说禁忌，尤其是台湾这边小说禁忌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作家其实会要求你用的句子跟议题跟意象跟姿态什么的都需要有高度有效的去引发读者的某种共鸣。那这个高度有效的共鸣呢，当你去用这个强度去检视俄罗斯短篇小说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同步率会低非常多。这样，所以你会在俄罗斯的短篇小说里面读到一些好东西，但是那些东西你会发现那种字句层级的或题材层级的或是那种对现代的议题的那种快速反思的能力，其实你会没有那部分的刺激。所以你可能读完之后你会学到很多东西，但是你会发现那些东西只靠那些东西来去写成作品的话，丢出来丢在可能网络上或者是学校或者是文学奖，可能得到的回响都会比较有限。
对，没错，
这就会直接落空，这就是直接落空。就我觉得那个人类感觉到有趣或不有效就很残酷的，就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那没有道理说其他当代的最敏锐最优秀的一群文艺创作者都做往这个地方做优化，然后你不做这个优化，你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关注跟及时反应，我觉得这个是不太理性的想法。所以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虽然这本书它真的 很扎实，然后介绍的方式也非常非常好。但其实、因为他主要介绍的是19世纪 的俄罗斯小说家，所以这个阅读体验还是会跟台湾的短篇小说家的作品会有区别，也会跟我们的评论的要求和强度也会有区别。我觉得它 不全然是个次文化的东西，当然必定会有一些、可能文化上的差异，或者我很想自己的规则的一种偏好。那但是我觉得更根本的差异可能是在这个时代跟整个世界观的差距上、这个东西会让我们很难直接读完这本书之后就变成一流的创作者。这个是我觉得、你要说是坏消息吗，不如说是一个给台湾教学者的一个窗口吧，就是好险好险，就是桑德斯选的是这个150年前的 这些小说、如果他选的是 当代的、世界名作，世界短篇名作的话，哇，那 给我们的窗口 就小很多了，这样。
没错，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各位教学者们可以松一口气，这样子，就是 你们还是有存在的理由，这样。第二个我觉得可以值、我觉得可以埋怨的点吧，就是虽然我们刚刚说这本书的编排很高效，但这高效的反面就是说它的能用的文字资源其实偏少、就是可能每个章节吧，大概就只能用到大概可能一万五吗，差不多一万五上下的这样的字数。那这样的字数你看你要分三等份，所以其实你拿来论述的空间其实 很多时候也会被压缩到。那这样子的结果就会导致说其实有些、小说它真的是很值得再去深入去多谈的，或是他某些桑德斯本人 提到某些概念，其实他是很优美很美的，然后也很值得再多谈的，可是这个时候呢桑德斯就会很果断的做个暧昧的 ending， 他就好像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就是让刺激、读者跟学生们有更多的继续去 思考跟探索的空间，然后他这个比较开放式的留给读者去探寻的结尾。但反过来说就是他没有讲清楚啊，或者他没有想清楚吧，就是像这种地方我会觉得说，就是如果大家会很期待说他每一篇都论述到超级精准超级犀利像手术刀一样的让你觉得哎呀爽的那种感觉的话，目前的这个文字资源他还是没有办法让、桑德斯做到这么完美的发挥。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是当代出版社的、这个书籍利润的结构导致的限制啊。如果说可能20年之后如果全人类都很习惯电子书消费，然后大家可以接受比较高价的电子书定价的话，那也许桑德斯这种人这种教授这种老师他这种小说家他就可以出一个可能每一个章节都是什么三万字然后给你20个章节的这样子的、
这本书已经快500页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但我觉得以他的学识跟程度他不可能没有想清楚那些问题啊，这一定是压缩之后的结果，一定是他为了要兼具这种文本的平易近人的程度，就他不想要把东西写难嘛、可是然后也然后 不能写难又不能写长，那当然就是很多问题的同就是点到为止，我就跟你说这边我认为、契诃夫的想要对你做出的事情是某种优美的事情，然后就是什么事情呢就可能没有办法细讲，
对，
然后他只能说这个强调到这个细微的东西他也不见得就不重要这样、
对，重要又不重要
他说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很小的事情不见得就不重要，像这种东西你就会发现说就是你就发现桑德斯他的本意、在这种地方就会怎么说妥协，你说桑德斯他这种人的个性他就是很想要把东西尽可能的讲清楚让学生跟读者不要困惑嘛，就尽可能高效的学到该学的东西，可是可能就是因为受限这种篇幅，所以他就是真的没有办法 再开展更多东西下去细讲，这个是我觉得这本书可能第二个可以留意的缺点。对， 我觉得他最有价值的地方，反正他最有价值的地方其实并不是他的论述有多么酷炫，其实更重要是在于说桑德斯陪你共读，桑德斯陪你读俄罗斯小说带这种感觉，这个东西反而是很难得的。
对，没错，
这个是我对桑德斯不满的地方来这个红英立空跨麦
麦空跨麦好，那我的意见呢其实跟前面也差不多，就是就是一桥提到这个第二点的部分啊，然后再像他的举例真的是很庞杂，说他讲一个概念他至少就会用2到3个举例，然后所以后来我甚至就会觉得说后面的篇章是不是有点气力放尽吗，就是后面的事后想想就好像变得比较简短一点或者是变得比较抒情一点，那这些的过程之中其实不能说是没效，但是在 有些篇章让我看到为之一亮的这个这写作的统整啊，或是对人性对话的看法啊，好像就比较减低一点，后面反而就变成像是人性分析，或者是我们对小说人物观的一些感叹这样，然后他写出来这个人物为什么会这样子做这些事情这样。那就是觉得后面好像变成纯文本分析的话会变得比较可惜，所以如果真的要做练习的话呢，就是可以直接先翻到这个故事的最后面这样，然后用这个练习的方式写。那我自己最近这几年好像也有点就是能够体验到就是水土不服的这件事情，像应该也会另外找一集跟这个我们的主持人聊吧，就是那个沙冈叫什么名字，哦，双元大桥，对，左耀元，就是聊说自己去阅读那个《海风酒店》这本书，然后觉得《海风酒店》这本书好像有点烧不到痒处。那后来我在阅读《海风酒店》的时候呢，我就下意识跟另一本书做比较，就是《太古与其他的时间》这本，然后就觉得说他们的题材真是非常非常接近，就是东讲一个故事，西讲一个故事，然后我后来我觉得这种体例应该可以把它称为这种圣经体，这样就是讲 A 讲 B 讲 C 讲 D， 然后但是总之会有一个大主轴，也许在跑时代吧，或者是时间嘛，不知道，也许在跑的东西，但是就会讲东讲西。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海风酒店烧不到痒处，但是太古却很好看呢？啊，可能是因为太古这本书它有一个基督教传统背景的读者，大家在经营这个圣经的养分，大家小时候都被逼着看过嘛，或是没被逼着看过就放在床头前面，偶尔也去翻一下嘛，没兴趣也丢旁边。可是台湾的读者可能没有，所以用这个体力导致这个水土不服的状况，其实甚至是现当代很多小说家都还在面临或在克服的窘境。
我有问题，
是是，
就是刚刚你提到圣经，你说国外的小朋友，比如说基督教国家，他们可能会有读圣经的习惯，但台湾小孩子没有嘛？
对。
那可是你个人觉得你读太古与其他时间是没有问题的？
我自己是觉得，就是我预设这个是一个外国人写的东西，然后所以这些他讲说米迦尔天使看着这个小婴儿，然后米迦尔天使的故事，我就说哦，对啊，外国人就是会有这个天使照顾着大家。但是你要我说服这个花东纵谷有一个巨人，然后看着大家，我就有点觉得，好像不在这个我对这个土壤的想象之中。
哦，我觉得这个是距离造成的叙事未能，就是因为我们对那个文化 的空间可能比较远，所以我们就可以自动帮他脑补很多，善意脑补很多东西。
对
对，那也许国外的人看无名义就反而会好很多，他们就觉得哎呀，台湾就是一个大家都相信山谷里面有着巨人的文明这样子。搞不好啊，搞不好。
总之我是先把它扔到这个体力问题部分，就是如果他要用这个传说来处理的话，那他的传说的体力说不定弄成这个原著名传说我们会看到的一些文本，这外架构可能会更好。举例，像兽灵之师那样，就是他的整个传说的状态他是还是在一个长篇的结构里面，那我想说这样子可能会更好吗？对，不知道这个体力的部分，我先是这样子想了。那所以水土不服的部分，目前暂时就是我现在就觉得说，那究竟是要怎么样克服呢？是不停的阅读吗？还是怎么样？好像上次是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那目前我给大家的想法就是不停的阅读吧。那诚如这个桑德斯的这本书最后说，就是学生们好像看似接受了这个教授的强力意见，然后心满意足的带着这套知识回家，发现这个知识不合身，然 然后但他没差，反正至少还带了一套知识，这个就是上课的意义，就是他把这个上这本书的推到最后一层，这样好像最终带有这个写作教学吗，或者是创作观点的东西，你要讲它有没有用，好像都得要推到这个最后一层。对，那这个是我大概对这本书的想法。那我也觉得他愿意推到这最后一层，其实也是还蛮符合，如果他这个人是这个长久教学经验的话，这是也还蛮这个合理的。对，
针对这个形式还有文学的教学本身，我想要提一点想法。
哦，
我不知道你们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在写作学习写作的时候，总是会很希望说有一个明确的可操作的理论体系，然后你会发现说大部分的书也会尝试提出这样的承诺，但这个承诺其实很容易落空，就是大部分的书都是开头的时候他 给你一个很简明的框架，然后你会觉得说哎哎，感觉这个人是来真的哦，讲可是他大概这本书可能写到可能三分之一之后呢，他们就会开始变散，
对，
他们就开始东补西补东补西补，这样子就会开始整个体系它变成一个比较凌乱的东西。我一直在想说是这些人他们不是完真的吗，还是这件事情本质上就做不到，然后我最近怀疑他可能是一个本质上又做不到的东西。那我讲一下为什么，就是像桑德斯他会在很前面的篇章，可能在第二或第三章就开始不断提说写作者其实必须要不断去修改小说的文本，你要不断去聆听你自己写出来的东西，然后他也去引述昆达讲的一段话，就是小说家不能成为任何东西的代言人，他们的小说常常都是比他们更好的存在，我们在创作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不断去聆听那个更好的存在。
哦，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我们就不要那么悬的去讲啊，它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小说艺术该有的宏观现象。简单的说讲，就是小说是大众的艺术嘛，就我们写小说一定是希望它可以尽可能的娱乐到或者帮助到更多的人，那这样的结果是我们会必然会去不断的考虑跟我们不同族群或是跟我们的生理特征或者是 现实生活中的地位不一样的族群的看法或想法，所以会不断去考量，就是那些人看如何看待我们现在正在写下来的文本。
嗯，对，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会变成是一个会去兼顾其他族群的一种道德存在。哦，这个道德存在它是有利益去推动的，就是你希望大家都可以享受你的小说，那也因此你尽可能的希望自己的小说不要去伤害到任何读者，尽可能的不要。
哦，
所以我们的小说就会变成一个比我们更好的存在。侯明，就是你是不是一个坏孩子，是吗，我也是一个坏孩子，我们都会、
哦、
我们都会伤害很多人这样。但是你会发现当你在写小说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本能，就会很自然的想说啊，如果是、啊、同性恋看到这段的话他会不会难过，如果是女性她看到这段的话她会不会觉得不开心，我们就会在乎这种事情。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说几乎没有刻意冒犯这个世界的小说家，几乎没有，顶多就是他们觉得这很好笑，他们以为这很好笑
啊，对，
他们对这个世界对他人的处境的理解 还没有到位，所以他们以为应该要很好笑的东西其实变成了一种伤害、啊、所以有很多创作带来的争议，那种美学的争议或品味争议其实都是从这个地方过来的。就 我的假定就这样，就是一个小说本质上是一个非常纯真美善的东西，就是创作小说这件事情本身也是，那当然就是这跟他们实际上有没有造成伤害是两回事的。我觉得它就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一个小说家他能不能成为一个所谓伟大的小说家，很多时候就在于说他有没有不断的去找到那个道德的狭窄的钢索，他有没有办法走在那上面、哦、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完全不是靠逻辑来推动的，不是说我觉得很好笑所以它就很好笑，不是，它必须要是非常广的，他要去感觉到这个世界上所有可以读到这个文本的人在想什么。所以小说的好它就是一种文化性的存在，它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它就是一种跨族群的存在。也因此小说要写得卓越，写得让大家愿意传阅，安心地传阅，必定就是一个我不会有一个明显的可以 follow 的指示。那也不是说这里面完全没有方法论嘛，就是他还是会告诉你说，我们还是会发现说如果你的修改方式或者是小说的技术的架构体系如果太混乱的话，你会连修改小说都做不到。
嗯，
就是像现在写作会我们不断在推广的一些方法论，其实不是说 我们这么做就可以写出好小说，不是，而是说如果你不照我们这种方式去想小说的话，那你修改小说的成本会太高，对，就是我们透过降低修改小说的成本来去取得更好的整体实际表演的效果。这个东西大概就是我想要回来跟鸿明分享，就是我们刚刚有去聊到说，就是他后面可能越写越散，越写越可能 偏感性的，就那个事后想想的部分啊，我就想说是不是为什么这么多本书都这个样子。我这边的想法是，桑德斯他可能也不是故意要这个样子，只是他就逐渐发现，或者我们可能必然会发现，小说的入门的手段其实很简单，就好像围棋的规则很简单
啊，没错，
围到越多的地这样子，不要太贪心这样子，然后尽可能算越多越好。那这个算越多越好，就很像一句废话，就是那就会造成很多人都明知道说算越多越好，但是自己做不到。那小说也是嘛，小说的确就是尽可能要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然后尽可能要写得有趣，尽可能的每一页每一页或者是每个场景它的动机都要把读者带往下一个场景
啊，对，
就听起来就哎呀真是太有道理了，那该怎么做呢，哎，这个哎该怎么做呢的时候，你就发现立刻整个创作小说的瓶颈就立刻跑去其他东西上，
就大家也都在想这件事情、啊、
对对。那结果我这边的结论是这样子、哦、就是他这边我觉得他没有刻意这样讲，是因为他是在教技术，就是你在教技术的时候你不会刻意强调说小说的瓶颈其实不是技术，但小说瓶颈其实就是在技术以外的东西，就技术很好教、对，那真正的瓶颈是什么呢，在当代其实我们会知道说其实可能是很精彩的非虚构经验非虚构题材、那个东西才是小说创作的瓶颈之所在。但我不知道什么桑德斯在这本书里面 他没有暗示这一点或强调这一点这样子。 我觉得可能就是他很专心在教技术、啊、所以他不会把读者跟学生的注意力从这上面引开来。可是如果你跟真正的一流的创作者去互动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大家最在乎的可能不见得就是技术的东西， 很多时候我们在乎的是更加本质的东西，例如说社会的问题是什么，
对，
社会的问题有没有解决方案，那我们发现解决方案它是真的是安全的吗，我们如何兼顾某一些族群的想法，非常吃你的填调的幸运值，如果你填调的时候幸运有一些很好的素材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避免去虚构一些不必要的东西。
没错没错没错，
他要去讲说什么优秀小说家可以去很有效的编造因果链，我想啊这个是二流想法，就是他这个是讲给编剧听的，就是你讲给那种需要不断的写剧本去赚钱的人来说啊，没错，那编造因果链的确是一种很优秀的创作者的指标，可是你想要真的变成一个负起社会责任的伟大的小说家的话，你会发现其实编造的因果链也没什么价值，就是读者也会发现说你一直让情节往前推，但我没有学到任何新的东西啊。
对啊对啊，
那我们仔细去回想一下，我们从伟大小说里面得到的重要的启示，它很多时候不会很复杂，就是一个原因造成了一个结果，我们学到这件事情就是最有效的。
对啊，甚至因果超简单，
对，
甚至
有意义的资讯就是要很简单，
对，
像那什么卡夫卡一个男人变成了虫，然后让他本来以为非常坚固的家庭关系完全分崩离析，那我们就会知道说 OK 好，原来我们所以为非常稳固的关系其实会很容易就被消解掉的啊，就是个很单纯的因果关系或一个很单纯的质问，那这种东西它单纯它就会更容易被我们套用在我们生命的其他方面上啊，它就会对我们的生命来说更有价值啊，就是它就是一种知识的 less is more。那所以我认为桑德斯在这个地方他没有强调这件事情，可能是他的学生们可能也害怕听到这样的话意思是我们要成为伟大小说家我们反而不能写很多吗，或者是原来努力是没有意义的吗。那不过我觉得因为我们不是要训练人成为专业的小说家嘛，我们也不是要提倡大家成为一个专业的小说创作者一定要靠小说来赚钱，那如果我们只是想要专心的成为一个对社会负得起责任的小说创作者的话，我在我现在这样的位置我就可以很放心讲这样的话，就我认为小说家或者伟大的小说其实不应当是越多越好或越长越好、就是对我们反而要想说，就是编造这个因果链，我们这个因果链真的有价值吗，我有为读者负起责任吗，那负起责任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它是真的嘛，就是如果我们停掉就知道说哎呀就是军中就是有这样的就是互相虐待文化，或者哎就是那个经济动物化或者是医学伦理什么的很有问题，我们会发现很多真实存在的社会问题之后，我们就会知道说 OK 好，那我现在传递这个讯息它就是有意义的讯息，
对啊对啊、
不会是一个假消息，不会是单纯制造混乱而已，我真的有为社会贡献一己之力，它就很单纯嘛，它也不用很复杂，但是你在做的时候心里就会很踏实。它会很需要很复杂的编造情节能力吗，也不需要，说真的也不需要。所以到最后就会发现说，当代小说家我认为啊，伟大小说家的技能点可能会点在一些 更加表象的事物上，例如说你的语言魅力是否足够，你的写作者人格是否诚恳，你是不是一个有魅力的人，这样会变成像这样的东西，或者是你讲述你的哲学的方式是否有魅力，或者是你是否在看到一样的世界之后，你是不是能够真的比别人更准确的洞悉到背后的某一种真理，可能也不用很复杂，但是你要比别人更敏锐的洞悉到背后的多一深更深一层的真理，那个东西它就跟因果链的构筑基础是完全不同层级的存在。但更困难吗？完全不会，它不会更困难。但是你没有做到这件事情的话，你的小说看起来就会跟很多用程式嘛，我不太想，就是有一些你知道他写他完成了小说的形式，但读起来很无聊的小说会是同一种东西。
嗯，没错。
对，这个是我觉得我还可以再做最后一点的补充。
但有时候我就觉得跟学员这样讲话，那就觉得说，那 How about you， 洪明，你办到了吗？这样，我就我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到。这样，我觉得我办到了，但好像没有被肯认。然后，好吧，那就只好各自爬山，继续努力。反正现在写书的人那么多，然后或者是拍影片的人这么多，录 podcast 这么多，那大家都是这个媒体形式已经是跟以前比起来，就是大家写字的量、阅读字的量，简直是千百倍的不停在进化。那我们对我们基本上呢，就是也是为了要抢占这个注意力的其中一个分子，只是用的这个形式，我觉得还是有一个艺术保护的层次在啦。然后它也是某种程度上还是被大家尊重的。那我觉得就是我都忘记我刚刚讲什么。对啊，那我不是，我说的保护不是说啊，我们一定要那个他好棒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对。基本上呢，就是我也还蛮好奇的地方，就是说，就是好嘛，那像是三神他不是出来有拍这个开源的课程嘛，影片他是用讲的。那你觉得教小说这件事情，拍影片比较好，用讲比较好，还是直接用书的方式反而更好？
所有的教学都是一种妥协，
是。
这种妥协它一个是说你要选择教什么，然后教的这个东西它是否具备足够胃纳量，因为有些东西它就是很适合教，每个人都学走之后也没差，就好像我告诉你说这个围棋的定理就是多算者胜，少算者不胜，对，它是一种也是一种教，也是一种政论这样子。但学到的人他其实不会立刻获得就是竞技力上面的提升嘛。那像小说的时候，就是我自己会知道说小说有哪一些技巧是没有胃纳量的，所以它就是只能用一次或两次，或用一次之后你可能要等个三五年别人忘掉之后再用才会有效。
哦，好色
嘛。那有些东西它就是王有些东西就是王道的招式，就是你一直用就会一直有效，它就可以，你就可以很放心的一直教。我相信能够开课出来教东西大部分时候都是王道路线，就是胃纳量很高的东西
啊，没错。
对，它不见得没有价值哦，但就是但你要知道说你光是依赖这个东西你不会变成一流竞技者，因为一流竞技者他们必然也会去储备一些胃纳量不高的招式。对，就是他可能一辈子就用这一次或两次这样，但他当创作自己就有这种招式研发 的能量或者是智力的时候，就我觉得学习的人自己要有这个野心啊，就是你会知道说老师不可能教你所有真就一切你对你有帮助的东西，一定有些东西是你要自己去发现自己去锻造的，要有这样的野心。那再来说是什么影像还是比较适合还是书比较适合，我觉得成本问题，这个纸本书消费习惯就是很差的话，那当然就是可能拍影片或拍线上课程大家的消费会比较适合大家的习惯嘛，这就是迎合消费者的路线走而已。哦，所以我个人觉得坦白说都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形式。
啊，都不是很理想，
都不是很理想。我们这样讲，就是像教育这件事情，就是你会觉得体制内教育是很完美的教育吗？我觉得不是。
但体制外好像也不是。
我觉得完美的教育就是预算无上限，家庭教师
哦，
想要交朋友的话可以交朋友，但是这个朋友的质量要精挑细选。
那你这样讲就不是活在这世界上，就是这世界对我的永远的教育。
如果我们认真去想怎么样写小说，怎么学小说才是最快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有些资源就是不可取代的。虽然像这本书桑德斯会陪你一起读俄罗斯小说， 但如果你平常就有一起跟你去聊小说的人的话，那他 对你来说，他跟桑德斯的作用其实不会差太多。
哦，对，
对吧？ 像小我们在写作会里面是很多人一起会共读一篇作品嘛，那他对我们造成影响其实跟桑德斯对我们造成影响其实差不多，有些时候甚至更好。因为你会发现说桑德斯的反应不见得能够作为台湾读者的参考，但是我们在写作会内我们接触到都是台湾的人嘛，那台湾读者对阅读那些文本有那样的反应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可能就代表了台湾读者的某种面向，所以他们可能就是一种台湾读者的象征，有 avatar 这样子。所以像这个东西它其实不是用书或是用影片能够承载的，可是它其实是成长过程非常重要的资源。
哦，
我真的觉得就是太难了，就是你要很有效率的完美的教大家东西，那个成本就是一定会很高。你要意识到说有没有人愿意告诉你说成长所需要的所有养分是什么。我觉得比较好一点的教学者或分享者，他们会不断的去鼓励学生主动取得一些他们无法给予的资源。我过去的长辈们吧，就是前辈们，他们都会不断的暗示我说，一小你可以考虑去某个地方看看，那个地方也许有你需要的东西。
某个地方
举例了某个团体、某个活动、某一本书，或者是某个学校，或者是某个艺术领域。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作为一个教学者，我们要懂得去让受众，就我们的学生知道我们能够给予的限制是什么，就我们能够给就这些，但是我觉得你可能还需要哪些养分这样子。要放心的让他们知道这些事情。这件事情坦白说也很困难，就跟所有教育一样，就是它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很多时候你真的也很难去确定说你对眼前这个学生的理解是不是就是最准确的、最精准的，会不会你给他的指示里面有一半是浪费他的时间，其实这些东西都很难确定。这样尤其考虑到每个人的经济状况不同的时候，你就会更加挣扎，这样就想、
哎呀，对，
经济状况已经很不好了，那我还要他去学这么多东西，那是不是反而在耽误他的人生呢？就会内心就会一阵挣扎。但我的立场的话，当然就是我觉得直接讲跟他说他的对手可能是哪些人、哪样的族群，那所以你他为什么不适合采取某个策略，是因为他的对手的资源已经比他多太多了，所以不建议他往某些方向去尝试。可是这种真诚的劝诫或引导是不是一个最好的做法呢？我觉得也不一定，就搞不好对他来说就是他只是需要一个希望。
对有些人或者是我遇到的有些人来说，他就是说他有某种程度上写作就是他的心灵出口，
对，
然后所以他来上课，
对，
然后也是好像也不知道要不要写到底，
对，我觉得很痛苦，因为应该说我会很想要给他我能够给最好的东西，但是我知道说就是我们跟某些学生的立场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可能是已经把写作当成自我完成的一部分了，预算无上限，这样子，只要我能够写出一篇好的短篇小说，就时间跟金钱我都不在乎的那种状态，
有点像。
对对对对对对，我不好说，意思说真的无上限，但就是我们愿意给某些创作者愿意给小说的资源是会比很多人以为要高的。那当学生其实没有办法承担或者不打算承担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也完全不会怪他们。
就像我很常很喜欢讲说，像是。听到某些聊天过程中，然后某些人就会说我觉得我的什么才华不够怎样怎样怎样，我说你思考小说的时间不够，跟你的才华没有关系。
真的，你跟他说有一些台湾的青年小说家像李逸桥，就是读一本小说就会背一本小说，
对，读一本背一本，每天写1000字，每天读一篇，持续90天你就无敌了，这样
也不用无敌，对，但就是至少要做到这种程度的东西，才能有资格说自己没有才华。
对，
因为有没有才华，说真的，就是要把自己逼到一个极限之后，才会知道自己有没有承载那个极限状态的体质。要抵达那个极限状态，也不用花很多时间啊，你就给自己可能半年的时间，然后每个周末用力去做研究，做一些量化研究，为自己做一些练习。
所以后来我很后设的来去看这些说法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很像那个什么重训教练，你就吃鸡肉，你就吃蛋白，然后那个一天只吃一餐，然后每天有氧，这样就干，谁做得到？有点像是这种感觉啊，就大概是闲聊嘛，就是最近的感觉这样。
没错，我真的是觉得桑德斯的个性其实真的很适合我们这样的社群跟创作者。
对，还蛮适合的。
完全建议对创作有兴趣的人都买来读读看，甚至可以做里面的练习的价值。如果你是个小说新手的话，绝对会非常非常有趣，
很好玩的，就把它当成游戏啊。
对，而且不要说以为说什么是什么十九世纪小说家，就会觉得说那里面的小说一定都很写实主义。其实不不不不，大家对小说的想象完全错误。其实你看到卡夫卡跟果戈里的话，你会被他们荒谬的程度吓到，真的就是太奔放了。
对，
就果戈里的鼻子就是说有一个人走在路上，然后碰到一个五等文官的鼻子就官位比自己高很多的鼻子，那个鼻子就是一个很超现实的存在。可是直到二十世纪或者到二十一世纪的现在，并不是有办法在每一篇小说里面都读到这么出彩而且幽默感浑然天成的超现实小说。
嗯，
但那这样的表演其实是远在一战跟二战之前就存在的，我觉得很了不起，
很好玩。好，那就感谢今天易桥那个高度参与。
好的好的，感谢鸿明老师，我们就敬请期待鸿明老师的
下一部节目。耶
耶，
是请大家移驾到我的个人脸书啊，请外阿达来那个新的 podcast 来找我。哎呀，
没问题没问题。好的，那就跟各位说晚安咯，拜拜
拜拜。